我的两位同工。
嗯，我叫罗家慧啊，曾经可以说没认识主之前，我就是身体特别弱，然后身体不好，婚姻不好，反正哪哪都不好，没好地儿，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想法，说的哎呀，要能过一天好日子，
死烈士，
我就能不能有呢？就那个时候，就不敢确定还会有，因为一想到那种日子，就觉得是一种奢望。但是呢，就是自打信主了之后哈、心里头当然就是和其他就是，进了教会，就感觉不是我想要的，怎么说？我就是，自己搁私下里听了很多就是国外的一些牧者的分享，然后再回到那个教会里再听这帮人分享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有点幼稚，而且不跟我自己心里想的一样，因为我想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已经把我弄得已经很糟糕了，然后我又去教会，又新的一个条条框框把你限制住了，然后我不想受这种限制，我想解决我的问题，我想活出来，我想让这种信仰落地，让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跟与信仰是能挂上钩的，能联系在一块儿的。但是在教会里却听不着这种分享，甚至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只会拿着圣经告诉你怎么怎么样，至于怎么跟生活接上你是找不着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嘛，上班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心里头就对商业啊，对公司啊，就是很有感受，就是特别想，哎呀，我怎么能把这个信仰在那个工作当中，不单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践出来，在工作当中也能实践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就自己看了那个比尔强生的那个讲道哈，那个时候哎呀特别兴奋，然后就想，别人看着同事们的工作都是那种应付上级，然后假装很忙那种，然后我信了主之后我就说不，我说我的老板，我说不管将来我工作中谁是我的老板，大头一定就是主，所以说的我从来都不装，我该怎么工作我就怎么工作，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不会落地啊，但是我自己就跟上帝去聊，我去研究怎么落地，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完了，就是从一点一滴开始落，但是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信主三年之后就发现自己活在一个瓶颈当中了，落不明白了，就有些地方还是卡的，就是自己不会，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就跟神求啊，就说能不能给我预备这么一个人，然后让我听了之后，就是能告诉我该怎么真实的落地，因为我自己毕竟那个时候信三年哈，有时候跟上帝直接交流还是不是那么通畅的，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然后那个时候婚姻也不是说挺好，然后就求完，然后就无意间在网上就听着了老师的分享，哎呦，我就一下就找着宝了，然后听老师分享也就半年左右吧，老师在那个健康群就找了那么十个人发了一次预言，就有我一个，他就在群里挑了一个，就那么多人，然后他就找着我，找着十个人，平时咱也我也是那种不吱声的人，跟群里也不言语的人，然后被老师挑出来，然后建个小群发了一个预言，说是你可以无疾而终，可以富到你想象的就无法想象，哎，这两句话哈、就对入我心了，非常入我心，因为我就从那以后我就坚信我就可以无疾而终，我就可以能够富的让我自己都想象不到，就是从那一开始我就一直在自己心里是那么建立自己的，然后老师说吃啥我就正常去吃，所以说截止到目前啊，自己的那个身体状况从打小就病病歪歪成帘成帘的那个时刻时刻那个药那么吃，到现在就是至少得有三五年了吧，一粒药都不吃，身体的90%以上的病都好了，因为我之前在咱们那个线上我都分享过嘛，就大部分病都是不用没用吃任何一粒药，就只靠改变饮食就已经康复了，就因为你心改变了，因为就像是活一天好日子就行，但是现在已经我就感觉天天都是好日子，天天都很开心，然后就是当然就是那个时候 也会在工作中会有一些紧张，害怕自己做不明白啊，但是就是神也是不断的带领，就是让我学会放松，学会无忧无虑。你看，就前两天啊，我就给大家做个见证。就前两天我自己在家，就很小一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姐约好了说上我爸家去给我爸包饺子，然后就约的点呢，就是9点来钟，上午9点来钟过去，但也没说具体点。我姐就跟我说，她说的那我到我就是完事之后，我给你发微信，然后那个你就下楼。我说行，但也没说具体点。然后早上起来的，我天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就是把手里的这些工作先处理一遍，处理完了之后，然后我就会跟上帝去有一个亲密的交流。然后等到我再完事之后一瞅，8点多了，我什么都，我脸也没洗，窗户还没起呢，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要是让我姐搁楼下等着也不是不好哈，然后人家说啊下楼吧，那你说 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然后还让人多等，然后我就心里就着急了，我就上了卫生间，我就开始去洗脸。我就洗脸的过程当中，神就开始提醒我说，孩子你忧虑了。我说我哪忧虑了？他说你忧虑了，你紧张了，我让你活的就是一丝忧虑都没有。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的你该怎么去，就是按照你的洗脸的速度，按照你收拾的速度去做就好了。哎，我说那好，那我听话。我说既然你那么爱我，让我就是一丝忧虑都不让我有哈。那就那几天，那神老告诉我一丝忧虑都不要有。我说那好，那我就顺服你，我就按照我的正常速度去洗脸呐、啊，去收拾啊。然后正好就是我收拾完了，然后就差那个外边的棉袄没穿了。家东北的嘛，棉袄没穿了。然后我就刚要拿起手机，我姐就来微信了，说下楼。我说好。哎，就是就那个点儿哈，就简直就是卡的，就是你就俩人算计合计你都合计不那么准。然后后来就是隔了两天，我后来跟我姐聊天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我就学这个事儿，我说这个点儿卡挺准的。完了她说的，你知道我都坐那儿等你20分钟了，想给你发微信我都没发。然后我就知道是神感动她，因为那20分钟的时候正好是神在跟我说话，让你一点忧虑都没有。我说那好，那我就按照我正常速度走。哎，我就觉得就神关注咱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关注的那么无微不至。哎，就是他就是那么，就是让你完全在放松平静安稳的状态下，一点忧虑都没有。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就是这生活的这个状态哈，就越来越平静安稳，越来越无忧无虑，然后就越能越就跟父去交流。然后交流的时候就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生命状态了。原来的生命状态我是很注意我自己的身体健康，很注重我自己的婚姻状况，就注重我自己的生命到底怎么样了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我如果能有达到一定的经济条件，我如果能帮助到一部分人，我觉得我这辈子活了就值了。但是那是我前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想法，后来从前年年底开始，神就开始跟我讲，你就不是这种想法了。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的心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跳动的，为了那个就是希望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然后活出耶稣基督的真实的生命的状态。哎，我的心就开始为这个事儿跳动了。哎，我当我心为这个事儿而跳动的时候，我昨晚还跟他说呢，我说你当你就是这相当于就求神的国神的义了，是不是？然后就是当你把这个思维方式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生命当中的其他的事儿
都不重要，
哎，都不重要，而且都很平静安稳。哎，就是你看我丈夫，是因为我在之前我跟我丈夫关系不好，是因为他喝酒，然后就是
酗酒
啊，对，酗酒，每次逢喝必多。逢多必作，就是这种的。然后他一多我们必打，就这个连环性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哎，当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的时候哈，他也好了，我们的关系也好了，就一切都好了。然后我就忙活我自己心里去为之跳动的事情哈，就一切都在好转。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原来就是神让你活着活到无疾，活到无疾而终，活到你愿意活到多大都可以的这个状态，这么 就是活到回天家那一刻，你还可以那么开心的活着，那么平静安稳的活着，还能为神所爱的这些世人万物去活着，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所以说到这儿，我也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受感说的。为什么找这十个人也上帝选人的方式很有意思，你想不到。我为什么对他刘双，我刘双呢？哦，为什么对找半天往那儿找？为什么对你印象深刻？是因为你们的下单记录，神会感动我。上帝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持续能力，你知道，因为一个人的持续力是神所需要的一个优良的品性。当时那几个人是第一批下单做团长的，啪啪都什么都没说，第一批我们刚开始卖有团长就下单，然后神就告诉我这十个人对他们讲话。但是这十个人是谁我都忘了，他不说有他我也记不住。这种事儿干多了，是不是？你像那么多事儿，你记不住，你说什么找找谁？但他跟我重复过，我也记着我曾经干过这事儿，找了多少个人，十几个人，我记着，但是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可是目前为止看，好像就这一个人还活着呢，就这一个人领受这个预言。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时候，神也给我这种感动，就是上帝他的旨意是祝福很多很多人的，但是真正的回应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我不就是吗？神找我多少年，我能差遣谁，谁能为我去呢？主，你爱差遣谁，差遣谁，我去不了，都是很多年以后才回应过来的。所以，这不就是你就是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吗？因为你必见神的国，是不是？所以神的呼召一临到你，人有人就很清心的就跟上。我喜欢什么人哈？他们全是我的客户。我们替换员工替换到现在，当然以后不知道怎么什么变。可是神就告诉我，看他们的行为。从好行为里找你的同行者。什么是好行为？稳定吃着我们的东西，没有事儿。我们出了事儿，然后人家还单着。比如说我去库房发货，我给人发错了，有一年给他发了两件还是发差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觉得发货这么点小事我也干不来，所以你就眼瞅这个东西两件一件还没了，他给人发错了。这种东西在我这是很少出现失误的，但是我也有失误呀。所以发完他让人查了，人家说什么也没说，不像有客户，哎呀你发多了我没买这个，然后退了吧，你们这客户发怎么发货，哇哇说他没有，我说那个东西我留着用吧。人家就我们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客户发错发货发多了，本来人家不需要，结果啪上一下发大几千块钱的东西去了，客户我留着用，我们退了吧，退了我们去，我们留着用，你别麻烦了。你知道这些人哈，你都不知道谁为你祝福，你的好行为。我就心里我老祝福这些客户了，使劲给他祷告，奉耶稣名祝福他，祝福他健康，祝福他富足。所以你就不知道你的好行为会感动多少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同事跟我说你发错货了，他那时候我们没有直接联系，我跟客户很少有直接联系的，发错货找库房，我说那不是别人发我发，但人家说留着用了，你知道这个美名就印在我心里了，我就会格外为他祝福。但后来他跟我说，老师你给我发预言你记得这场货不记得，记得那是神感动我的。你看找了十，他说十个人就十个人吧，只有这一个人有回应，所以他是首批蒙福的人。他健康是不是健康了？那么多病都脱离，你能看出他有白癜风吗？你看不出来是不是？白癜风严重，非常严重，现在只剩手这有一点点了，你不仔细看你也看不出来。那全身的病都没了，几年都不吃药了，婚姻修复了，然后人生找着价值了，对吧？然后这个关系也好了，自己活得有意义了，天天从没有好日子到天天都是好日子。你说神的恩典是不是临到所有人？但是你回应不回应是我们的事儿。老说上帝你怎么不临到我？哎呦，神是公平的，他的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吧？所以你回应的速度才是你真正生活的状态。你说回应晚了没关系，像我一样，神找我好多次我都回应的很晚，我也不买黄金，我也买房，不光不回应，而且还逆着走。但是只要我们悔改，我们仍然还是走在祝福的道路当中的。你要允许自己有失败有犯错，因为那是真实的你自己，那就是真实的你，我们才开始真实的蜕变嘛。你要赤裸敞开来到神的面前嘛。难道上帝不知道我这样吗？他肯定知道，我不选择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又没说要抛弃我，他允许我们有犯错的过程，心放肚子里继续往前走，这不就是一个例子吗？所以我觉得他包括他们都是很快转回来的人，就是你现场看到的啊，他们都是很快转回来的人，还有更快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听大家做见证，你知道我会听得泪流满面， 就是我的天哪，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天天去播撒种子，我说都快口吐白沫了，我老觉得看不见果实，其实在不知名的角度结出那些果实。上次我们在河南聚会嘛，开封是临时决定的嘛，我家搬的一半地上全是东西，我人就走了，人家盖房子乱七八糟的，哪哪都是乱的，他们叫收拾加紧收拾，我这边加紧赶路。从江苏也是从江苏来的，我觉得江苏这片土是好土地，我们没有走进去过。我今年一定会去江苏，说到这儿我觉得神在告诉我去江苏，因为我们几次聚会全部都有江苏来的好种子。上次来了一对姐妹，他们来的早嘛，然后就住小村，他家是个接待家庭，但是平常我们办聚会不都是租人家的地方，所以你来早也自行安排。那天来早就跟他联系，他说要不让他来家住，我说你方便就来呗，反正你也是接待家庭，他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晚上不就见面了吗，休息，第二天早上我要去洗澡，我搬家搬的乱糟糟的，他那正好有澡堂子，我们就去集体洗澡，这两个姊妹就跟我洗澡去了。洗澡的过程中他就了解他的生命状况，我就觉得哇真的挺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他从江苏出那一趟，经济匮乏，她丈夫不支持她，然后孩子她自己看，一系列的问题，她听我到好几年了，说这次我终于鼓起勇气，我怎么也要来跟你见个面。所以你看到她的生命其实也挺感动我的，她冲破了所有的枷锁，就未来跟我们聚一场会。那你能看到有不同的生命在不同的地方，她都结出不同的果实，我很欣慰。所以大家也是不要灰心啊，我也老灰心，就干两天灰心两天，传两天躺平几天，因为你心寒，就觉得大家的反应不好，跟你的期望不一样，我们都是人，都有相同的反应，但是上帝就会说把你那个下垂的手发酸腿再次挺立起来，然后我又会抱怨上帝，他们我说了都说成这样他们也不听，我的意思是说我说他们也不听啊，圣经里我说他们也不听啊，所以他的路我们都走的是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有改变，这是真实的经历，是吗？我觉得这都是好种子，因为回应的很快嘛。最后一个